当我下沉，哦，我灵魂变疲惫，苦难来袭，我心承受煎熬。等我安静，我定义安静等候，直到你来，稍稍与我同坐。你养育我，故我站在山顶上。你养育我，我抬入冰川。我坚强，因我是在你肩上。你养育我，使我超越自己。无生命，无生命从不饥饿。每一颗心，躁动不安不息。等你一来，我充满宁静惊叹。有时我说，我已窥探永恒。你养育我，故我在站山顶上。你养育我，我抬入冰川。我坚强，因我是在你肩上。你养育我，使我超越自己。你养育我，使我超越自己。好，欢迎再次来到以西面直播间。啊，今天我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哈哈哈。是这样的，是因为我把每次的音频呢放到四个 FM 平台上啊，这个网络 FM 平台上。那其中有个平台要求我这个如果是用那个音乐呢做背景音乐，他要求我提供一个所谓的一个授权书，哈哈哈。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挺麻烦的哈，我就后来想干脆我清唱吧，对吧？我讲的也是我，唱的也是我，你说这个他还要什么这个授权吗？是这样的缘故哈，所以今天是特殊，提前了这个十分钟啊，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我再清唱一下，把它录下来。我这边也有录音啊，这个我今天开始呢，我要说一声哈，这个对不起，上次我有点激动哈。这个结果呢网络吓坏了，吓坏了，他拒绝这个传输数据哈，这个出现可能有一些不通畅的事情哈，有一段时间可能听不到啊，那非常抱歉。那我已经把这边是全部的录音啊，这个已经录完了，那就差稍微整理一下就会放在啊网上哈，就是放在大家这个听直播的这个地方啊，那就会你会听到哈，那次你就可以补听一下啊。那今天呢，那很高兴我谈一下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题目了哈。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天堂的爱情与婚姻。那么可能很多人一听就觉得很有意思很怪哈，很多人觉得怎么天堂还有婚姻啊，以为地上才有婚姻哈，认为天堂是没有婚姻的啊，很多人是这样的以为，甚至有信仰的人也认为天堂是没有婚姻的。那实际上是这是一种错觉啊，这是一种或者说无知吧，对吧？因为天堂很少有人上去然后又回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谈谈这个，特别我们正好是这是第六次的直播啊，注意这个数字六啊，这个数字六，我们知道中国人非常喜欢六了哈，我们说六六顺啊，这个你注意这个六字的构成啊，六字很有意思，它的繁体和简体都是一样的。你注意六字是怎么样写的哈，大家都会的哈，你注意上边一个点，然后中间一个横，然后左边一个撇，右边一个捺哈，就是说左边这个一半，右边一半，好像构成一个八字哈， 那这个就是六字啊。你去看这个六字特别有意思啊。那我就想从这个六字去谈起啊。六字很明显让我们看见好像是有两个支撑点啊，在地上啊，一左一右啊。那么而且是啊，这个像 A 字形的啊，这个前面那个头是相挨的啊。你想不想它是不是特别像相爱的两个人啊？你去看相爱的两个人是不是都是上部是依着的啊，头碰头啊，肩碰肩的这样的情况，然后脚呢分开走啊。所以你看这个六字很有意思，中国的古人啊造字特别有意思。但是除了下边的这两个，你去看还有一个中间一横，然后还有上面一点啊。你研究中国的造字，你就会发现凡是最上面有一个点的实际上是代表天啊。所以中国的那个婚姻啊都有一个拜天地啊，拜天啊，那个点是天，中间一横呢是有一个分隔，就是天和人是不一样啊，天是至高的，天是在上面啊。而且呢最重要的特别有意思，这个六字告诉我们一个跟圣经有关的奥秘，就是很奇妙，圣经就特别记载呢人是第六天造的，而且呢特别说到是造男造女。你看这个六字是不是造男造女啊，这个下边的那两个人都有了。所以去看这个中国的文字特别奇妙，有特别多的地方跟圣经是相联系的啊。所以这个不是空穴来风，中国的造字也不是空穴来风，连圣经的记载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它是啊都是相合的啊。这个我正好也顺便再说另外一个中国字啊。那你知道有一个字呢大家不太喜欢的啊，你知道六是大家都喜欢，六六顺哈、啊。实际上六六顺正好是说到造男造女嘛，一个是男一个是女啊，双重的啊，这个造男造女。而且很奇妙的，圣经是66卷书啊，那么也告诉我们这个六六顺是对的啊。那么人是第六天造的啊，圣经有66卷书啊。那么我再说另外一个中文字，那这个字也特别有意思，但是这个字呢大家不是太喜欢。曾经我是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研究中国文字跟圣经的关系，正好那段时间我去了这个美国的西雅图，那参加一个会议，别人安排我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那到了那里我就自然问啊，你好，我姓张啊，这个以西缅解释一下，以西缅是我的新名啊，我说我姓张，那么您贵姓啊啊？他说哎呀我的姓不好，我说怎么个不好法呢？他说真的不好，哎呀我说不好也是个姓嘛，对不对？你还得说嘛，啊，是哪个字呢？他说巫。我说哪个巫？他说那个巫婆的巫，巫术的巫。哦，我说这个字啊，我说这个字好啊。他说怎么好啊？你看啊，上横表明天，下横表明地，中间一竖表明天地之间一切万物。然后神造了一个亚当，造了一个夏娃，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这就是巫。他一听啊，他也是基督徒了哈，他用哎呦我还不知道原来我这个巫字是跟圣经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你认真去研究很多的中国文字，你就发现凡是最上边的那个，如果是一个横是表明天，下面是表明地啊。那我以前曾经特别讲了啊、这个一个系列啊，专门讲的这个几个啊，这个像公啊王啊主啊哈、啊、这些字哈、啊，那都是跟圣经是有关系的哈。好，是做一个开场白哈，提起大家的一种兴趣吧哈。我们今天是谈天堂中的爱情与婚姻啊，还是同样哈，因为这是出自于瑞登堡的《天堂与地狱》的第40章啊。这一章呢特别的长，非常的长，所以我讲准备把它分成两部分啊，讲的内容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想分成两部分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呢再解读一下啊，再讲解一下啊，这样的话大家听得清楚啊。天堂与地狱的40章，天堂中的爱情与婚姻。天堂既源于人类，便意味着天使也分男女。女是为男而造， 男是为女而造，对异性的爱慕与生俱来，那么与人间一样，天堂也有婚姻。不过天堂的婚姻与人间的婚姻截然不同。下面我要解释一下两者有何异同。天堂的婚姻是二人心智的连接，乃至二心成一心。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该连接的实质。心智由两部分构成，一为领悟，二为意志，当二者合而为一时，便称为心领神会的一意。在天堂，丈夫扮演领悟的角色，妻子扮演意志的角色。当心智的连接下移到外在的身体时，就被感觉并感受为爱，此爱即婚姻之爱，简称婚爱。由此可见，婚姻之爱源自二人灵性的连接。在天堂，该结合被称为同住，他们不再称为二，而称为一。在天堂，配偶双方不是称为两位天使，而是一位天使。夫妻二人在灵性深处的连接可追溯到创造本身。男人生来注重理智，故凭领悟进行思维。女人呢，生来注重情感，故凭意志进行思维。两者的分别可从其偏向和性情得知，也可从其形体得知。性情方面，男人凭理性而行，女人则凭感觉而行。形体方面，男人的脸庞更粗犷，声音更低沉，身体更强壮。相比而言，女人的面容更柔美，声音更柔和，身子更柔软。两者之别有如领悟与意志之别，故如思维与情感之别，亦如真理与良善之别，或如信与爱之别。因为理与信关乎领悟，善与爱关乎意志。正因如此，在圣言的灵意上，少年人或男丁只对真理的觉悟，童女或女子则只对良善的热爱。教会因热爱良善与真理，也被称为妇人或童女。凡热爱良善者，也被称为童女。男人和女人皆有领悟和意志。对男人而言，领悟占主导地位；对女人而言呢，其倾向于意志。人的性格如何，似乎哪个占主导地位。不过天堂的婚姻中并不存在谁主导谁，实际上妻子的意志属于丈夫，丈夫的领悟属于妻子，因为两者均愿像对方那样运用意志和领悟，他们因此得以合而为一。这种连接是实实在在的连接，妻子的意志着实进入丈夫的思维，丈夫的思想也着实进入妻子的意志，特别是二者相互凝视的时候。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在天堂，人的思想和情感是相通的，夫妻之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由此可见，到底是什么使得二念相合，成就婚姻，并生出天堂中的婚爱？实际就是一方情愿自己的福分属于对方， 反之也是如此。天使告诉我，配偶双方连结越深，婚爱就越浓，聪明、智慧、快乐的程度也越高。因为神性之真与神性之善作为一切聪明、智慧、快乐的源头，注入婚爱之中。也就是说，婚爱是神性流注的主要载体，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理与良善的结合。婚姻之爱是领悟与意志的结合，因而也是真理与良善的结合。因为领悟是神性之真的载体，从真理而成形，意志是神性之善的载体，从良善而成形。事实上，对每个人而言，凡其所愿的皆被视为良善，凡其所领悟的皆被看作真理。所以或说领悟与意志联合，或说真理与良善连接，两者都是一致的。真理与良善的连接成就了天使，也构成了天使的聪明、智慧与快乐。天使的品性取决于真理与良善连接的程度，换言之，天使的品性取决于爱与信连接的程度。主所发的神性主要流入婚爱，因为婚爱源于良善与真理的连接。正如前面所说，或说领悟与意志连接，或说真理与良善连接，两者是一致的。良善与真理的连接源于主对天堂和人间每一个人的神性之爱。神性之善出于神性之爱，为天使和世人在神性之真中所接受。因为真理是良善的唯一载体，所以凡不热爱真理的人，就不能从主和天堂得着什么。反之，真理与良善若在人心里连结，人就得与主及天堂连接。这正是婚爱的源头，婚爱也因此成为神性流注的主要载体。正因如此，在天堂，良善与真理的连接被称为属天的婚姻，天堂在圣言中也因此被比作并称为婚姻，主也因此被称为新郎或丈夫，天堂和教会则被称为心腹或妻子。当良善与真理在天使或人心里连接时，两者就不再是二，而是一了。因为此时良善属于真理，真理属于良善，两者的连接好比人之所思，即其所愿，其所愿即其所思。此时其思想与意志融合为一体，思想出现意志所要的样式，意志以快乐做回应。这也是天堂的配偶不称为两位天使，而称为一位天使的原因。主的话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这些经文见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10章，创世纪第2章。这话说明天使的婚姻是属天的婚姻，在于良善与真理的连结。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指良善与真理不可以分开。由此可知， 真正的婚爱从何而来？它首先成型于配偶双方的心智，然后流入身体，在身体上被察觉和感受为爱。事实上，凡身体的知觉和感受皆源于心智，因为它出于人的领悟和意志。领悟和意志构成人的心智，凡从心智降到身体的，皆呈现另一种样式，但两者仍有相似性和协作性，正如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或如因与果的关系。这一点从前面有关对应的章节可以知晓。我曾听一位天使如此描述真正的婚爱及其属天的快乐，它是主在天堂的神性，即神性之善与神性之真在两个人身上结合，以致两人不再是二而是一。他说在天堂夫妻就是那爱，因为每个人皆是他或他自己，在灵性与身体上的良善与真理。因为身体是心智的外在形象，照其样式而成形，所以对于专注于真正婚爱的夫妻，神性应现在他们身上，神性既应现出来，天堂也就应现出来。因为整个天堂由主所发的神性之善和神性之真来构成，正因如此，天堂的一切皆有婚爱应于其中，伴随着无以数计即天使所说的千千万万的幸福和快乐。听说教会的信徒对此一无所知，这位天使感到奇怪，因为教会本是主在地上的天堂，而天堂呢，是良善与真理的结合。一想到教会的信徒竟然通奸，甚至为之辩护，比教外人更甚，天使简直目瞪口呆。因为从灵异上说，故对灵性世界而言，行淫的快乐无非是邪恶与错谬的苟合，这是地狱之乐，因为它与天堂之乐正好相反。天堂之乐乃真理与良善连接的快乐。众所周知，彼此相爱的夫妻是内在联合的，婚姻的本质就是内旨与心智的结合，由此可见，内旨和心智的品质决定了结合的品质和二人彼此相爱的品质。人的心智无非是由真理与良善构成，因为宇宙万物皆可溯源于良善与真理，并两者的结合。所以心智的连结，其品质完全取决于构成灵性的真理与良善的品质。这意味着最完美的结合是由纯正的真与善所构成的灵性之间的结合。我们当知，没有什么爱能大过真理与良善之间的爱。正因如此，真正的婚爱是从真理与良善之间的爱而来，邪恶与错谬也彼此相爱，但此爱将转变为地狱。通过前面对婚爱之源的论述，我们可知何人处在婚爱之中，何人则不然。因神性之真而专注于神性之善者，处于婚爱之中，与良善连接之真理越天真，婚爱也就越天真。再者，与真理结合之善既出于主，那么凡不承认主及其神性者，就不可能处在真正的婚爱之中。因为若不承认主，主就不能流入其中，也不能与这个人的心理的真理结合。由此可见，陷入错谬者不在婚爱之中，其错谬若出于邪恶者则更加如此。沉迷于邪恶并因此陷入错谬的人，他们的心 是闭合的，这意味着在他们的心里不可能有婚爱的源泉，但在其较低的层次，基于内在分裂的外在肉体的层次，却有邪恶与错谬的结合，该结合称为地狱的婚姻。对于因陷入邪恶而沉迷于错谬的人，为了解他们的婚姻如何，即所谓地狱的婚姻如何，我曾被允许进入其中做观察，他们也彼此交谈，甚至因欲望而同居，但是他们的心里却燃烧着对彼此的仇恨，恶毒到无法描述。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存在婚爱，因为一人的真理与另外一个人的良善不合，两个不相似不相调的心智不可能合而为一，这意味着他们的爱不是出于心智的源头，即便能和谐共处，也完全是为着俗世的原因。正因如此，天堂的婚姻只在各自的社群内缔结，因为他们专注于相似的良善与真理，与社群外的人则不然。正如前面所说，每个社群内的人皆专注于相似的良善与真理，与社群外的人有所分别。以色列人在支派内甚至家族内联姻，也是为了表征这一点。真正的婚爱不可能存在于一个丈夫与多个妻子之间，事实上一夫多妻破坏了婚爱的灵性源泉，因为婚爱的目的本是使两颗心合而为一，所以它毁坏了作为婚爱本质的良善与真理的内在结合。一夫与多妻结合，好比一个领悟与多个意志间的分裂，或如一人搬移多个宗教信仰，以致信仰分裂成为乌有。天使说，娶多个妻子完全违背神性的规则，这从许多理由可知。其中一个事实是，他们一旦有多个妻子的念头，便与内在的幸福和天堂的快乐脱离，仿佛成了罪汉，因为良善与真理在心里分离了。既然稍有此念头，就使灵性陷入如此境地，他们就清楚意识到，与多个女人结合必封闭其心，使欲望侵入婚爱的领地，将人引离天堂。他们还说，世人不明白这一点，在于体验真正婚爱之滋味的人太少了，不在其中就自然不知其中的快乐，他们只知欲望之乐，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之后很快就变得乏味。相反，真正的婚爱，其快乐不仅持续到老，死后更成为天堂之乐，充满着灵性，不断完满，直到永远。他们还说，真正的婚爱，其福分数以万计，世人不知其一，未从主获得良善与真理之结合者，也无法领悟。好，这一章特别的长，哈哈哈，特别的长，那我就停在这里哈，这个下次再读啊。那么我们讲呢，就的刚才啊所读的哈，我们很快的把它过一下。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呢哈，很长很长的哈段落哈，那我们可以基本是可以把它归纳成啊七点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他说到这个天堂呢也是有男女之别的啊，这点很有意思啊，这点可能很多人很惊奇啊，怎么啊天堂还有婚姻呢啊，以为天堂都没有婚姻啊，这个很多人甚至拿圣经说啊，这个天使是不娶不嫁的啊，那么怎么会天上有婚姻呢啊。那我们知道天堂的婚姻啊，这个我们读了以后呢，你没有发现吗？你没有发现有一点吗？他天堂的婚姻，他着重是讲内在的联合 啊，他讲的领悟和意志的联合。哈哈，我们家的猫也叫上了啊，他可能饿了。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地上的婚姻它是为了生孩子，它有一点啊，生孩子。那么天上的婚姻，你听了以后没有提到生孩子吧，对不对？因为天堂的婚姻不是为了生孩子啊，不是为了所谓传宗接代啊，它是为了表达啊两个人的一个内在的联合，一个领悟理解和意志的联合啊，这个良善和真理的联合啊，它是一个有非常深的一个内涵在其中啊，它不是用外在要生别的什么，它如果要生什么，那它是生的是内在的东西啊，全是圣洁的、良善的、美好的事物啊，所以它这个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不娶不嫁啊，就是指的它不是像地上的这种嫁娶啊，为了要存留自己的名啊，为了要什么满足你的占有欲啊，对吧？为了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为了炫耀自己啊，你看我的丈夫有多有钱啊，然后那个说，哎呀，我的妻子有多漂亮，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地上的婚姻的一种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啊，都是很虚的东西，都是面子上的东西啊。天堂的婚姻它是内在的啊，所以呢，它是啊这个。虽然有男女之别，但是那个男女之别正好是像中国人想讲的哈，阴阳的一种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圆满的一个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讲到内在的啊，所以这就是天堂啊，为什么还有啊，虽然好像没有地上的这种嫁娶，但是在天堂还是有天上的这种爱情和婚姻啊，还有这个男女之别啊。所以以前我也讲过啊，就是说天堂上天堂这个特点呢啊，就是说也或者说灵性世界的特点呢，就是说啊地上的事情天灵性世界都有啊，只是说更美妙，更因为全是灵性的啊，不是物质的啊，所以它自然在身体也是同样的啊，但是这个在天堂呢啊，它着重是内在的。所以在今天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体会这一点啊，真正这个好的婚姻我们知道都是相似的，为什么相似的？因为它都是内在的一种连接，对不对？那么而且这个内在的连接的结合实际上它来自于天上的神性啊，所以它就有一种所以叫婚姻是一种是神圣的，是因为它实际上是预表的天上的与天的一种连接啊。所以是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啊，那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大家都能清楚啊。那我们看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他特别提到了哈，这个丈夫是跟领悟和理解啊那个有关啊，妻子呢是意志有关啊。那这里呢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怎么会是妻子跟意志呢然后丈夫和领悟呢，好像应该好像一般理解是反过来啊，实际上这就是问题，这就是说明天上的婚姻跟地上的婚姻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很多地上的婚姻它已经颠倒黑白了啊，所以才造成我们常常以为啊，应该是啊妻子领悟丈夫的意思啊，然后呢丈夫呢有意志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对吧？像爱妻子啊，类似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天堂不是这样的啊，天堂是。丈夫是多一点理解，那么妻子呢她是多一些顺服啊，因为要顺服需要意志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扮演的正好是双重的角色，因为他相对于天上的天父来说，那他好像是妻子的样式，因为他要顺服父的旨意到死的地步。你看这种顺服就是至大的顺服，那这种顺服不就是妻子那个角色所要扮演的啊？但是同时他还爱我们，他是因着爱来为我们承受咒诅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爱的一种情形吗？而且他深知这一切他必须这样啊，他是深深知道他必须这样，所以他也情愿这样来到这个我们的人的中间啊，他忍耐了人的那种顶撞啊，甚至人要把他出卖了，把他交给罗马人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你看，耶稣他一个人扮演了双重的角色，相对于天上的神，他表现出了那个至大的顺服啊，那也是本来是人所应该有的顺服，那么也是应该妻子所应该有的顺服啊。所以，但是从爱我们这一面呢，他又是像个丈夫啊，为人舍命啊。所以真正的爱就是舍命的爱，对吧？宁可把命舍掉，也要爱对方。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爱。那谁能够活出这样的爱呢？舍命的爱呢？啊，所以只有神啊。所以神成了人，他就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他一方面啊像丈夫，一方面像妻子啊。所以我们从耶稣一个人身上就看到这个两个角色的完美的联合。所以这也是他所说的第二点，就二心成为一心，两位天使成为一位天使啊。所以当两个人，地上的两个人也好，天上的两个天使也好，以这种的方式的联合，那就是把耶稣的样式彰显出来啊，把神和人的那种完美的结合的展现出来，那也就是中国古人常常说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这样的境界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你看，我们就看见同一件事物，它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啊。所以这是它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连结和联合啊。这种的连结和联合呢，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啊，是深处的啊那种的连结和联合。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两个人你分不清啊。因为一个人完全知道另外一个人想的是什么，然后反过来是同样，所以这里就那种默契哈，这种的联合连接呢，它进入一种非常默契的境地啊，好像两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了啊，所以这是他讲的第三点。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他讲到一个神性的事情，就是神性的主要的部分。我们知道神性它是以前我们讲过是从高天从这个至高天之上流入第三层天、第二层天，然后第一层天，然后流到灵界，甚至流到地狱，这是指的是神性的灵流指的是神性的大能。但是呢，第四点就着重讲神性的主要的部分，实际上是流入昏暗流入人间的昏暗，也流入天堂的昏暗啊，就是当两个人他爱对方爱到一个地步啊，就好像把对方当作一个我完全关注的对象，我没有别人，只有我的爱的对象，那么我只爱他，当我专注于他的时候啊，那个就是神性爱我们也是这样啊，他创造我们啊，就是要创造一个爱的对象，让他的爱可以有一个表达让他的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者是天使或者是人这是他非常重要的点所以这个所谓的婚姻是一个属天的婚姻，原因就在于神性它的主要的部分都是留住于两个人的婚爱之中所以你不要以为两个人的相爱是你们两个人好像什么这个王八丑绿豆对上眼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它背后是神在撮合着你们对吧？是背后的神性让你们吸引在一起而且神性是留住于丈夫的这一面，又留住于妻子的这一面因着这个共同的神性，两人可以能够相吸能够相亲所以这是这个他讲的第四点，就是神性的留住是主要是留住于婚姻所以这点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如果看创世纪也是这样，实际上是婚姻是神设立的神造了一个亚当，造了一个夏娃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字叫巫那我们知道那个巫是巫婆巫鬼那是后来不好了因为人呢，因为跟神隔绝了之后，想用人的办法跟神连接所以就有巫术、有巫婆、有巫鬼这样的事情。但是起初的亚当夏娃，他们才是真正的巫，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才是最认识神的，他们跟神是没有隔绝的，对不对？所以圣经记载他们是不穿衣服的赤身裸体，不觉羞耻，因为他们 都是跟神相合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背叛神，没有犯罪，所以他们啊两小无猜啊，是这个赤身露体不觉羞耻。啊，所以我们看得很奇妙，神造的是一对夫妻啊，造男造女啊，所以你看这是啊都是出于神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啊为什么我们婚姻要拜天，因为就是天设立了婚姻嘛，对不对？你不拜天拜谁呢？啊，是他造男造女啊，然后呢让啊男女双方相互之间把对方当作爱的对象，像神爱我那样我爱对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两个人都是这样相互的，所以那这样的婚姻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啊美满的啊。那么第五一点呢，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外在的这一面，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一面啊，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知道作为夫妻，你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两个人住在一起啊，要相互之间要体谅啊。比如说同房的问题，很多人在婚姻里头想惩罚对方啊，然后说我不跟他同房，对吧？你都那样的去待我，我不让你，对吧？好像霸占我的身体，哎，好像是惩罚对方。你稍微冷静下来，你就想一想，这哪是惩罚对方呢？这是惩罚你自己嘛，对吧？因为是神造的这样的这种性啊的一种关系，它是神造的啊。而且神造的是配合好的啊，所以你看这件事情，你以为惩罚对方，实际上是你惩罚了你自己。因为当你的这种需要不能满足的时候，实际上你自己的身心灵也受到摧残啊，你自己恨对方恨到一个地步，你的心灵被扭曲了啊，然后你又在身体上又拒绝与你的配偶啊，婚姻里的配偶有任何的连接啊，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种隔绝吗？这种隔绝它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与神性的一半隔绝，对吧？因为神性的留住也留住到那个人的里头，所以这种没有相互的爱啊，包括没有通过身体的这种表达的爱的时候，你知道那婚姻遇到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啊。所以我劝啊，我也知道有些夫妻很怪异，他们住在一个房檐下但却从不同房啊，有的说啊你伤害了我，那我就惩罚你。对不起，你是惩罚你自己。好好想想啊。所以但愿今天的这个讲题呢能够啊来使你开窍。你不是惩罚别人，你是惩罚你自己。因为你舍弃了另外一半啊，那你想惩罚他，结果你就没法领受神借的那一半给你的祝福，对吧？所以盼望着你能够冷静下来。啊，你不要惩罚别人啊，不要用这种方式惩罚别人啊。我们知道这个夫妻之间是相互的，就像爱也是一样，就啊不单是夫妻之间的爱，人和人之间的爱也都是这样。你真正能够爱对方，很奇妙的，你那个爱会返回来了，而且有的时候加倍的返回来呢，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良性循环嘛。彼此相恨那就是恶性循环，彼此相爱就是良性循环。所以在婚姻里头更应该是这样啊。那么神造的婚姻又是这样，两个人可以亲密无间，对吧？那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要把夫妻要把这些方方面面的想清楚啊，那不要自己情绪上有难处，结果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惩罚你的配偶啊，这个是非常不明智的，也是非常不理性的，更是对你自己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这是第五一点。那么第六一点呢，就是这边讲到这个不同信仰之间呢不存在婚爱啊，确实这里我们要看到是这样的哈。那我自己呢很有意思哈，我自己就是一直走进婚姻恋爱哈，那么一直是谈一个不成谈一个不成，后来你知道最后就放弃了，而且从来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以为都是对方的原因啊，所以那么就心里头产生一种恨啊，恨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女孩子啊。那神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呢？神很奇妙，就使用了一个人啊，打电话说，哎，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啊， 然后我就马上丢过一个句话啊，我说这辈子都不结婚了啊，不要给我介绍什么对象了。他说，哎，你不要这样讲啊，啊，我给你介绍是这个人很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我说都一样，都是那么坏啊。那我对他们好，他们不对我好，对不对？那结果他说真的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他说他是个基督徒。基督徒？哎，我说我从来没跟基督徒谈过恋爱呢啊。所以你像，当你对吧？你想走进婚姻，走不进去，对吧？你总是想捞一个稻草嘛。哎，什么原因呢？对吧？原来一直没有想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后来这个人递过话来，哦，我没有跟基督徒谈过恋爱，哈哈哈。所以后来我说那就谈吧，对不对？谈成了，那我就真的是很高兴；谈不成，我就真的是再就不走进婚姻了啊。所以当时抱着这样一种情形啊，我在有一次直播中已经讲了啊。后来没想到这个一见面啊，虽然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结果谈得还不错啊，印象很好。因着这样的一种安排，那时候我说他是信耶稣的啊，我呢，我是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啊，都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我自己信不了啊。当时就有一种念头啊，为了要跟他走进婚姻的缘故，那我也了解一点他的信仰吧。所以呢，我就听他给我讲啊，然后呢，也看他给我的一些小册子啊，就是我就开始接触他的信仰啊。所以这边讲到了不同的信仰之间不存在婚外啊，所以就是冥冥之中神也在引导我啊，你为着一种啊你们婚姻的缘故，那么要起码了解一下他信的是什么，对不对？到底合不合理啊？真的很合理，为什么不采取同样一个信仰呢？不走在同样一条路上呢？对不对？所以啊，后来就因着这个缘故，哎，我就接触了基督的信仰，哎，结果一接触发现，呜，特别的好啊。而且当时我已经犯罪了哈，已经故意犯罪，良心非常的昏暗啊，非常的一直有一种自责的声音啊，一直心里老是有一种良心的控告啊，看你做了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还有脸见人啊？因为我犯的是一个性方面的罪啊，是跟一个有丈夫的妻子啊，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人啊，他。那么她老是在我面前说丈夫不爱她，不爱她啊。然后我那时候又是单身啊，我承受不了引诱，最后啊跟她有关系了啊，破坏了他们的婚姻啊，可以说啊，当然还好没有造成他们的离婚啊。但是我自己就有这种情形，一直有一种控告的声音，看你做的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情，你还有脸见人，所以我特别的痛苦。那么神也很奇妙，就借着这种方式啊，让一个读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就给我啊讲耶稣的福音啊，讲耶稣怎么样爱人、为人舍命啊，那么挽回人啊，而且最重要，他说上了十字架啊，谁要相信他，那神可以把你的罪啊、罪恶感一笔勾销，给你抹平啊。所以后来那天晚上，我就1994年4月2号晚上，那我就跪在我的房间里，因为听了他讲的，然后呢，也看了他写给我的小册子啊，一些介绍这个基督信仰的，哎，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因为良心的控告，我怎么样去把它拿掉啊？这个犯罪了有罪恶感，谁能洗净呢？对吧？水已经泼出去了，怎么能再收回来？镜子已经碎了，怎么能再圆？我一直不想犯罪，结果犯了这么大的罪，所以一直不得啊安宁。良心，但是那天晚上，那我跪在我的房间里头，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啊，因为我也犯罪了，良心有控告我，那么我愿意接受耶稣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赦免我的罪啊，所以很奇妙，我那天晚上我跪下来，我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啊，结果很奇妙，哎，控告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了，然后就有一股电流通遍全身，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美。那今天借着今天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原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啊转啊，我是停止犯罪了，但是我没有转向耶稣。但我当我转向耶稣，我接受他为我的个人救主的时候，很奇妙，主就把他的灵流进驻到我的里边啊，然后我就非常的喜乐啊，然后那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啊。所以这是我个人亲身的经历。那因着这样的情况，哎，他信耶稣，我也信了啊，就是说两个人有同样的信仰，这样才可能，对吧？ 还可能走下一步，对不对？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哈，以后我会再讲我们的事情啊，这个为什么两个人又没有成啊，那是另外一回话。但是总之我的经历告诉我，先跟神联合啊，先成为神所爱的对象，那么你才能啊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啊。所以这是我的亲身的经历。有人问哈、啊，这个你对婚姻的什么领会，我说如果你是男的，就是你要先做神爱的对象，然后你才可能做丈夫。这就是我的一个亲身的体会啊，希望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的是内在的灵性的心灵的啊一种领受神的爱啊，神的灵流的进驻。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得着宝珠啊，先啊心里喜乐，因为一切的喜乐都是从天上来的啊。那第七点啊，我们也很快的结束了啊。第七点呢，就是他特别就提到了一夫一妻的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知道今天到了一个后现代的这个社会啊，我们的婚姻出了太大的问题啊，异性恋的婚姻出了问题啊，一个丈夫有很多的妻子啊，对吧，反过来也是同样啊，所以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对社会对家庭啊，包括甚至传宗接代啊，都带来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同性恋的问题，那这个更厉害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情形啊，那么不知道原来神的旨意真的就是让我们一夫一妻啊，就是让我们的爱是专一的啊。你在地上你的爱是专一的，神配给了你一个爱的对象，一个具体的啊，这个一个爱的对象，你应该守住这个约啊，你守住这个约就等于守住你与神的一个立约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死后到了天堂，那么才有一个奖赏啊。所以这个地上的婚姻是一种操练啊。不错，这一章讲到当人到了天上以后啊，神会照着个人的灵性啊，照着这个天堂的有一个就是说相同的灵性状态，它自然是最近的啊，会有可能会有另外的安排啊。但是当你还没到天上的时候，那你地上的婚姻就是你操练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神也因此要审查这件事情啊，你到底能不能守你在天的面前所立的婚约啊，就是一生一世啊，一夫一妻，那么永远的爱对方啊，那不离不弃啊，因为它是一种操练嘛，对吧啊，虽然可能不一定是非常理想的一种搭配，但是我们问题我们这个人不完全嘛，对不对，神有的时候就借着这种方式看你能不能守约啊，然后呢在这个守约的过程中来先改变自己啊，调整自己啊，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对方啊，在改变自己的这个时候，让神的爱透过自己来留住于对方啊，让他也愿意去跟神联合啊，这样的话那么就美满了啊，这样的话是真正的三角恋，真正的三角恋就是上面的那个角是神，不是地上任何一个人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专一，我向上是专一爱神，在地上的这个水平这一面，我爱我身边的配偶，神配给我的这一位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啊，一夫一妻。所以这是也是他这个这一章所讲的，我盼望的哈，这个借着这些的讲论啊，大家能明白啊，原来地上的婚姻和天上的婚姻有一种啊平行对应性啊，所以地上我们在地上在过婚姻生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属天的一种操练啊。如果你能这样看啊，那你就能够比较啊，我们就不会就啊这个心就那么样的散了啊，总是看好像别人的妻子漂亮啊，像反过来也是，总要看是别人丈夫好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啊，转移的你的目标啊，神是让你专注的是你身边的这一位啊，你能不能爱他啊，即使他这个很多方面不好，即使他好像总给你啊这个出了很多的难题，但是这也是在天在考验你，天在磨练你啊，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也是这样啊，人那样的对待他，他却没有任何的怨言啊，情愿被钉死在十字架，所以他已经活出了属天 婚姻的样式啊，就是他爱我们就爱到底，对吧？即使死也不能使他的爱与我们分开啊。所以这里十字架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啊，我盼着今天啊，借着这样的分享，让大家对婚姻有更深的认识啊。然后已经结婚的，你好好的操练在你的配偶的身上啊，在婚姻里的配偶身上，不要移情别人，你要好好在爱他，你爱饱了他，对吧？你让神的爱进驻在那里边，然后你把神的爱也转到他的身上，然后这个爱他啊，爱饱了他，那么这样我相信他不会是石头，他不会是冰啊，他会反过来也回应你的爱，那么这样两个爱加在一起就是双喜了，对不对？好，当然我知道还有很多没有走进婚姻啊，这也是今天的很大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走进婚姻，或者说不敢走进婚姻，因为婚姻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好像爱情的坟墓，对吧？所以确实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今天特别的势力啊，所以今天也造成很多人不敢走进婚姻啊。所以我自己我也知道这一点，我们还专门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单身群啊，很多人那里边全是大多数是单身的啊，可能有些人已经在这里听这个直播啊，我们也知道这个难处，所以我们在婚姻中啊尝到甜蜜的人啊，我们也愿意啊，愿意提供这样一种空啊，一种群吧啊，一种平台吧，让大家在里边探讨啊，什么是真正的婚姻。没有走进婚姻的，你先要对婚姻的概念、婚姻的真正的含义，特别是它的属天的含义有所了解。那么这样，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你就不是说我是走进天堂，不，你是可能是走进一个不像天堂的一个半天堂的光景，但是呢，神让你们用两个人的啊能力啊，两个人彼此相爱啊，那个爱神又彼此相爱的这种意志啊，这种啊理解和领悟，然后打造一个伊甸园，打造一个啊真正的属天的婚姻啊，这是操练的，对吧？所以你预备好了，对吧？你就是说啊，你没走进婚姻，你先不要把啊这个说我这就是天堂啊，因为地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那么样的完美。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不如意又怎么样，对不对？耶稣也是太多的不如意啊，有一个门徒卖了他，有一个还当众否认他，然后呢他是来到犹太人中间，犹太人等候弥赛亚，结果没有认出他来，却把他交给了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耶稣所受的多难呢，对不对？他一片的好心就被当成驴肝肺，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怨言，对吧？但他还是顺服父的旨意啊，让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真正的大能是在哪里？他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证明神是真实的啊，证明这一切啊，这个是来自于神啊。所以这点呢，哈、啊，这是他用这种方式啊，彰显他的大能。所以我盼着你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你的灵性先复活，然后啊，跟另外一个灵性复活的人结合在一起，然后一起操练这个复活，借着主的神性复活的大能，然后呢来见证属天的婚姻是美妙的，属天的婚姻是不会破裂的啊。那么像啊这个败坏的世界，像这种啊这个同性恋啊，这个同居啊，这个离婚啊，这种啊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但是你把好的证明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好啊。所以我自己也很高兴，我后来神安排呢，在我这个6年之后啊，又走进真正的婚姻啊，而且神给我预备的一个是也是信主的啊，我是第一次在教堂讲道，结果他第一次去那个教堂啊，听到我们两个人相见啊，那么又经过2年的时间，神又很奇妙啊，把我们啊带进了家庭啊，所以也是经历了很多，在婚姻里头经历了很多，我们现在有3个孩子，哈哈哈，神也让我们在婚姻中啊操练啊这一切，然后越过越喜乐吧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是做到我应该全力的扶持我的太太啊，那在灵性方面，在各个方面去给她扶持，然后呢而且做到两个人无话不谈啊，没有什么隐藏，相互之间不隐藏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也时间已经超了啊， 很高兴，那么今天能够谈这些哈，盼望啊，下次我们再继续谈这个天堂的爱情与婚姻，去读下半部分，然后我们再有一些分享。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